站在海边的沙上指挥自己的使者攻击神的子民。这是严峻的提醒，邪恶的势力与世界共存，在世上影响世人，我们该如何提防和抵挡呢？第一节到第十节描述了第一只兽，让我一起来念。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炮，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势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个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伤死掉，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与兽相比，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第一只海兽，它从海里出现，很诡异又傲慢，七个头，头上各有亵渎的名号，十个角，都带着冠冕，表示这个海兽具备很大的势力还有能力。能力从哪里来？是龙将海兽唤召出来，海兽的一切势力都来自龙，龙就是撒旦。世人都被这个海兽驯服，也恐惧他。海兽对神的子民发动征战，海兽象征谁呢？约翰的读者很会轻易的能够辨认出海兽其实影射的是谁，影射的是什么，因为对当时的读者那特征太明显了。最近加拿大的一部成人卡通系列，他们用影射的方式讽刺一对夫妇，虽然片中没有指名道姓这对夫妇是谁，但是全世界的观众一看就心知肚明，并能立即的明白要说的是什么信息，就是讽刺此人的表里不一。这种的比喻我们称为是影射或者 parody。 当时的约翰也是用这样的形式去表达。而对第一世纪的读者，海兽影射的是罗马帝国及君王。当时的罗马帝国是地中海区域的统治者，往东进军，征服了以色列居民所居住的土地。当时的罗马人是异教徒，罗马帝王一个接一个对战败掳掠的子民施行残酷的统治。当时的犹太人、基督徒都会有旧约的背景，海兽它的意象会让他们即刻的联想起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预言中有四只兽，所拥有的那个描述也是很相似的可怕。但以理的四个兽代表了四个相继而兴起的帝国，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还有罗马。在约翰的意象里，凡不属于神的邪恶如今都综合起来成为一体的凶恶凶残的势力，透过这只海兽来反映，就是敌对神国度的一切政权还有势力。 海兽它有角，这个角象征着有力、残暴、武力。冠冕戴冠冕呢，指的是帝国的君王。五节，它指罗马帝皇亵渎神。为什么这样说他们亵渎神呢？因为当时的罗马帝王把自己提升到神的地位，他们是地上的君王，却使用属于神的称呼。当时的罗马帝王他们的称呼包括主、神、救主、上帝的儿子。你要称呼这些皇帝，你要叫他 Lord God My God My the Son of God， 何等的傲慢，篡夺了属于神耶和华神的尊贵和荣耀。约翰的读者明白，这些傲慢的帝国君王、执政者和他们的机制都属于龙，就是敌对神的恶者撒旦魔鬼。他们大胆放肆，犯下暴行，因为撒旦赋予他们权力去行恶。然而无论多强大，还是在全能神的掌控之中，神事先已设下界限。请你注意第五节，五节所强调，他说恶者任意而行的时段是有限制的，42个月，只在神的允许之下，最终有一个 limit 的，会结束的。你还记得约伯记41章那头鳄鱼吗？在古时代以色列的智慧文学里，这只海兽名为 Leviathan， 利维丹，象征着被造界的破坏者，属于混乱的力量。它也出现在诗篇74章，也出现在以赛亚书，这只 Leviathan， 它潜伏着，存在着，不断的威胁世上的人。在约伯记，利维丹即使强大，也只是神的被造物，除了神没有人能够驯服他。神设定了利维丹什么能够做，什么事物不能碰。换句话说，邪恶的存在我们不能够疏忽，邪恶的使者他们的势力是强大的，好比海兽，而且是不断的针对和攻击世上属于神的子民。但圣经的信息也是很明确的，他说一切在神的掌控当中，并且最终要结束。让我们继续看，其中有一个头，它有一个致命的伤口，但是这个伤口已经愈合了。今日的读者，你和我，也许我们看到这样的描述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受伤的头啊，死了又活的，到底是表示什么呢？对当时约翰的读者，他们会容易的辨认出，这指的就是已故的罗马帝王凯撒尼禄。他自杀了，却有传言说这个尼禄并没有死，而是复活了，逃到东方去，有一天会回来继续治理帝国。从一个层面，约翰是启发读者们说，邪恶还有破坏者不会因为一个国王、一个王国或者一个统治者的结束而终止。60世纪可怕的尼禄之后，其他的邪恶代表相续出现。Next slide please。 比如90世纪的多美提安帝王逼害基督徒，比尼禄可怕多倍，他们的邪恶暴力有过之无不及。更深的层面，如此这个死而复活的描述，让我们联想到主耶稣基督。显然海兽是基督的对立者，自意要模仿基督，他代表了悖逆、敌对神。如果耶稣基督是 the word incarnate 道成肉身啊，圣上神的体现，那我们说这个海兽就是邪恶的化身 evil incarnate， 他是敌基督，他是 antichrist， 他唯一的使命就是要诱惑和恐吓人去背离神，去崇拜撒旦。许多人被敌基督所显示的能力吸引了，他们惊叹，开始追随他。你看第4节， 他们说，谁能与这个兽相比呢？谁能与他相交呢？他太伟大了。这样的赞美敬拜理当归于荣耀的耶和华神。你看这个出埃及记，你看诗篇，你看弥迦书，这样的称呼，谁能像神？这样的称呼是给我们的耶和华神的。他们说，神啊，有何神像你？你是那赦免罪孽饶恕你子民罪过的神，你是那永远不怀怒施慈爱的神。神啊，谁能像你？很可惜，因为这个海兽的出现，现在人家说谁能像他？众人都去朝拜敌基督，除了那些自意效忠神的圣徒。第八节，你看，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会去拜兽。对信徒，你我的信息很明确的，我们将遭受到逼害伤害。你看第十节，他们会被掳掠被杀害。约翰呼吁他们说，在这艰苦的时刻不要放弃，继续信靠仰赖神，效仿主耶稣基督的一生，坚守到底，完成使命。这里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对今日的我们也同样的警惕和劝勉，要紧紧跟随基督，不要盲从敌基督。在面对撒旦和他使者的挑战还逼迫的时候，不畏惧，不妥协，直到我们见主面。第九节告诉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描述了第二只兽 the second beast。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第一个兽面前施行第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史上一号的第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他又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那个兽做一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能有生气并且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的人都要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或手上的，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受名或有受名数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受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第二只兽，它从陆地上出现，它也是被龙召唤出来并赋予能力的。读者能够立刻想到约伯记的河马，约伯记40章，古文称作巨波 Behemoth， 是属于破坏性的凶猛的一个巨兽，随意攻击人和事物。我就称这个兽为巨兽。巨兽它有两只脚，长得好像一只羔羊，却很明显的它不是羔羊，它所说的都出于龙，它发出傲慢的谎言还有言论。巨兽从龙那里获得力量，行各样的神迹奇事，比如说它也能够从天上使唤火下来。这简直就是耶和华神曾经为了子民所行使的大能奇事。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当年以利亚先知对抗假神巴利的450名先知，争斗了几天几夜，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吞吃掉燔祭还有祭坛，烧尽沟里的水。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第18章。神是大有能力的，总是带子民战胜敌人。这个巨兽却能够行好像跟神一样的那种神迹奇事。巨兽它的使命就是要引诱、威胁、逼迫世人去追随海兽，最终其实是去朝拜和跟从撒旦。凡是缺乏辨识能力的人， 都把他当成神明来拜。约翰的读者，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会清楚知道这个巨兽象征的是谁，象征的就是宗教体系、宗教体系和假先知，就是提倡拜偶像和假神的一切，其中包括把帝王当成神明来拜，包括为帝王建造神像、圣殿、设立祭坛、祭司、献祭的制度。古希腊罗马帝国的机制综合了政治、社会、宗教还有经济，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生活起居，就看你配不配合。第十六节他这样描述，每个人都有个标记作为身份，辨认这个人是否对皇室还有他的制度是效忠的。身上有这个记号的，有这个巨龙的记号的人就属于龙，他们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买卖，自由的交易。没有印记的人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圣徒，他们不向世俗的权势低头，唯独侍奉真神。而因着他们的选择，他们必然面对逼迫，比如财务上、优势上、利益的损失，他们也得承受不公义的对待。巨兽它也有标记，它的身份证号码是666，三个六的标记明显对照的另一个号码，明显对照哪个号码呢？你还记得启示录第七章吗？提到永生神的盖印， The Seal of God, Seal of the Living God, 神命令天使把印盖在仆人的额头上，第七章第二节那里，何等的荣美，我们都盖在一个额头上有上帝的盖，在天上你我已经被标记了，我们是属于永生神的，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看顾保守中，将来当神自行公义审判的时候，我们会被分辨出来，领受神的怜悯，免受刑罚。古代京东的世界观，七象征是完美、完全、真善美，三重七，七七七象征着宇宙的创造者，我们荣耀的神。反之，六六六在各方面都与完美的七七七相差甚远，六六六简直就是冒牌货。巨兽透过说大话、行歧视，想设法模仿七七七，造谣行骗，却始终不是神，不是神也不能代替神。十八节如此警惕信徒，要有智慧和分辨力，凡有聪明的必要认出撒旦的作为，所作所为，指出那假神的虚伪、假神的败坏还有毁坏性。许多人对这个敌基督还有六六六都抱着兴趣，试图找出谁是他们。有的学者则说，约翰影射的是古罗马的尼禄帝王，或更迟来的多米提安帝王。有的按照这个数字的谜语来解读，他发现这个尼禄王的名字在希伯来文字母中的总数是666。Anyway, 直到今天，也有被指是敌基督的代表，包括萨达姆、Trump、Gorbachev、普京，甚至是古时代的中古时代的教会教皇，也曾经被指说是666或者是敌基督。这些都属于猜测，无法确认。如此的不断揣测，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经文所要表达的主要信息就是关乎世人对神的敬拜还有效忠。要么你是选择跟随耶稣基督，就是羔羊基督，做神国度的子民；要么你是选择与撒旦和他的使者结盟，拒绝神的主权，不愿意神做你生命的主。 让我们总结两只兽的行动，他们的 actions， 他们做的就是要歪曲还有伪造神，他们逼害信徒，欺骗没有辨别能力的人去服侍撒旦，他们在神所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允许运作。那你问我，你说龙和兽和他们的跟随者最后有什么下场呢？当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必对面对神的愤怒还有审判，承受刑罚。今天的敌基督在哪里呢？撒旦对世人的攻击未必是眼看得见手触得到的物质实体，在约翰的时代，敌基督是外邦人的军事征服、政治逼迫、经济体制、社会排挤、假神偶像的敬拜。今日的敌基督包括违背神旨意的意识形态还有价值观、世界观，他们使唤人去挑战神的主权，提倡人去质疑神的爱，使人拒绝神的恩典还有救赎，叫人无视基督再来还有神的终极审判。我们要警惕，不可藐视这些敌基督的攻击，因为撒旦魔鬼在背后主导这些势力。今早的经文清楚强调，地上的属灵征战是真实的，我们要尽我们的全力去搏斗、去争斗。让我们来思考，你认为这个时代有哪些事宜是敌基督呢？请允许我分享三个我个人的看法。第一，错误的教义。这种错误的教义教导包括某些自称为教会所教导的这些教义，他们否认耶稣基督诞生、死亡和复活的真实性，他们拒绝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有的说他不是神，没有必要是神，不可能是神，有的说他不是完全的人。另外一种教义，他提倡说救赎的途径其实很多，不一定要透过耶稣基督，他说人是不需要救赎的，不需要神的所谓怜悯和救赎的恩典，只要人能够努力的操练，好好做人和行善，单靠自己的修行就可以成功成圣。有的哲理否认神是万有的创造者，否认万物借着神而存在，借着神而有意义，这些哲理认为生命是不间断的报应还有轮回，没有开始，没有止境，前世和今世所做的事情能够决定你个人的未来。他们说人透过自己所做的选择可以掌控命运，神不存在，也没有必要有神。另外一种教育，他提倡泛神论，鼓吹说条条道路通罗马，所有的神明都一样，只要你诚心行好都能进神的国，蒙神接纳。他们说基督教只是众多途径之一，耶稣不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更可怕的是，有些教义忽略了神的审判、神的怜悯，他们以民族、以宗教名义传播报复的行为，征战、征服、滥杀被合理化，成为消灭对手的一种合理的手段。追随者他们会抱着一种错误、歪曲的盼望，认为我们如此做是属于为神殉道而进入天堂。在基督教的历史中也见证这种可怕邪恶的情况，十二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就是黑暗史 The Crusades， 必须反省和悔改。十字军以基督教名义进行战争，惨无人性，血流成河。今日也有民主主义、国家主义、宗教热忱，也可能成为恶者的工具，叫跟随者盲目的针对其他人、其他不同肤色的人、不同自己一样的人，而对他们进行暴力和的行为还有伤害。第二， 第二个敌基督，就是以我为首的自我崇拜，把自我推崇到近乎崇拜的地步，取代对神的顺服，对他人和被造界的关爱，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我最重要，我最对的，我要做最第一，我要做最大最强最好，我应该拥有优先利益还有特权，所有考量都出于我我我。自我迷恋的理念背后其实有其他的推动力，包括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你对宇宙、对时间时空间的观念，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比如有些人会鼓吹，他说哎呀，人只能够活一次而已，就尽情的满足自己的私欲吧，很迫切的、很急促的要追求时下的快感，不愿意思考其他。对于所谓的创造主、宇宙万有的神的态度，就是只要这个神对我有利益，只要神是服侍我的 serve me 就有关系 it's relevant， 没有 serve me 的就不必理睬他， not relevant anymore。 追根究底就是人的骄傲或者自傲，把自我提升到最高的地位，胜于宇宙万物的造物者，不愿意认他为神。你还记得讲台信息真言书我们的教导吗？属于旧约智慧文学的真言劝告我们要除去七个心态还有恶习，他说是骄傲、欲望、暴食、嫉妒、懒惰、愤怒、贪婪，其中以骄傲为首。人是神所造的万物中最美好的，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成为王，人被委论代表神来治理一切被造之物。人是美好的，但是不是完美的，不是最高的，唯有神是最高最完美，唯有神是777 777。自傲的人，他们把自己视为神，但其实他们最多也是666。为什么说自我崇拜是敌基督呢？因为服侍和满足自我永远不会带来真实的喜乐、持久的平安还有心灵的安息，相反的，自我崇拜会进而造成更多的空虚感和没有无法填满的一种需求，恶性循环。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人是神所造所爱的，生命的内容、生命的意义建立在与神同行的真实关系，如此而活，去理解生命，活出与自己、与他人、与被造界的和谐关系，互动、互爱、互有，效仿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得对、活得好、活得乐、活得丰盛。请你不要误会我，我不是在说不要照顾你个人的身心灵，这里是只是提醒我们说要回归人与造物之间、造物者之间应该有的顺序，不要忘我，不要把自己高估了代替了神的地位，或者把他人太过高估了代替了神的地位。第三就是这个虚拟世界的陷阱，技术进步神速，人类创造了虚拟宇宙，有望能够进入这个世界为居所，这是创新的发展还有概念，潜力巨大，影响深远，这个突破也带来了未知的挑战还有威胁。首先你要为自己创造一个 avatar， 一个虚拟的身份，透过这个新创的身份登陆这个虚拟世界，虽然这不是实体的宇宙，但是拥有完善的三维体验，包括视频、对话、触感， can feel, can see, can talk, can dialogue， 让你尽情地沉浸在另一个世界，与世脱离的世界。在这个领域里，透过你的 avatar， 你的虚拟身份，你能够体验你所创造出来的生活，其中可以与他人，也是虚拟身份的人进行互动，彼此娱乐，完成商业上的交易，进行买卖，还可以让你进行一些自然律和法律的管辖下不可能做的事情，比如能够飞、能够搏斗、能够有武器、 无力随意的杀害人，消灭敌人，获得即刻的快感。对于虚拟世界的负面评论，包括没有过滤的内容，含大量的暴力还有色情的体验，随着长时间的沉浸，感官麻木了，开始成瘾，无法自拔，终日活在这个无法无天 无光无黑的世界里。我们放弃了机会与人实体的交流，经营关系，寻获人世间的温暖，体会生活的或者活着的精彩。虚拟世界没有神，虚拟世界里没有神，尽管神是宇宙的创造主主宰，你在这个虚拟世界找不到神或存在的意义，因为虚拟世界是人类创建出来的，以消费者为主，一切的事物还有顺序是按照人类的私欲预先编入世界的系统还有程序，已经 free plan 了，还有空间让神来做工吗？能让神行神迹奇事改造人心吗？直到今日，虚拟世界对人类历史的实际影响不得而知，因为这项工程仍旧在进行。愿神怜悯我们，不叫我们在世上自我毁灭，乃是精益求精，化危机为扩展神国度的机会。让我总结，亲爱的朋友们，跟随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这个探寻生命真理的旅途上，神爱我们的神一直在看顾我们，愿神赐我们智慧辨识真理和歪理，愿神赐我们力量在患难试炼中坚定坚守信仰，愿神赐我们清洁的心，不被引诱迷惑而离开真理，愿神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不断聆听神的话语，沉浸其中，领受启示，活出对的选择。慈爱的父啊，当我们因为无知而失误犯错得罪了你，求你怜悯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重新踏上正确的道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祈求，阿门。